是心灵游牧民族，美丽的跑，尽情地跳，大地的脉搏要仔细找，张开双手，大胆。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的学生赵思海弟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我们先请赵大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思海，很高兴也感谢主的安排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我们先请赵大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自己。
好的，其实我年纪也是蛮大的哈，已经也差不多要迈入中年了哈，今年已经37岁了。
是。
那但是很感谢主的安排哈，那让我也能够在中年的时候，能够正式踏入专职的一个侍奉的一个领域。那这实在是主耶稣的一个恩典，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实在是心里头呢感觉非常的快乐。
赵大哥刚刚说您目前37岁，然后目前是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一年级的学生，
对，
就是还是一个新鲜人在神学院里。对。那赵大哥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在成长过程里面是不是有特别感觉到神的牵引，所以最后才会慢慢现身当一位传道？
我想献身这一条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们一般都把它认为是一种生命的侍奉，那就是说把你的生命呢在你一生当中都奉献在主耶稣的身上。那当然这一条路的一种抉择跟它的过程呢实在是都是出于主耶稣的选召，主耶稣爱的一种激励，让一个人能够从以前的一种迷失到最后他找到真正的信仰，那一直到最后他能够决定要走上这条路，这个过程实在是蛮长的一段过程。
可不可以说就是一生的过程，可能到目前为止。
可以这样讲，对。
赵大哥，那您小时候就是一位基督徒吗？
对，因为我小时候这说起来是主耶稣的恩典，我在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呢因为生病，那当时候的一个医学的一种技术呢没有办法确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病，但是那时候我们是还没有信耶稣，我妈妈她是云林县乡下的一个算是农家的一个小孩，这样子嫁给一个退伍军人的
哈，
所以传统的信仰就是跟着家人这样子做拜拜，这样子的信仰。但是为什么后来会改信这个信耶稣呢？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呢哈。那因为是有实际上的一种体验，就是我妈妈她生我的时候刚刚讲的那个病，那这个病现在我们依这种情况来看呢 大概是类似所谓的这个鬼来轰啦、啊
哦
啊、就是缠入热、啊、这种名词、嗯、这样这个病、嗯、所以那时候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
嗯
啊、那我爸爸他是退伍军人嘛、
嗯、
那时候也觉得说是不是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几乎是病得很严重、啊嗯、而且忽冷忽热、啊、大热天、啊、还要披着棉被、啊、然后去到处求医、
啊、是
啊，可以说是当时候的民国五十年代啊，当时候的台南县、嘉义县、云林县各地方的啊，这种医院啊，或者是庙宇神坛呐、啊，哈、啊，大概都去过了、
嗯，
但是病情还是一天一天的加重。
嗯哼，
那后来有一个机会啊，有一个我们当时候房东哈、啊，房东是一个很慈祥的一个啊太太，
嗯哼，
他刚好一个亲戚从北部来他家做客，
是，
然后就有把这个机会呢，啊，把真耶稣教会的这个道理呢，就福音呢，就传给我妈妈，
嗯哼哼，
哎，那我妈妈那时候就是抱着一种，啊，反正已经走投无路了哈、啊，那就姑且一试嘛，
嗯哼，
啊，然后就觉得哎，这个道理，这个福音不错，那虽然病也许不一定信耶稣会好，但是至少人的灵魂能够得救、
嗯啊、
所以他就这样子来啊接受道理、
嗯、
啊感谢主，就是说他受洗之后他的病就好了，这实在是很大的恩典、
嗯哼哼
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信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赵大哥小时候是跟妈妈一起来信主、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受洗是我家里大概就是小孩子大概就是两个，我跟我哥哥、
啊、
我哥哥大我两岁、
哦、
那时候我还是在妈妈的一个怀抱当中、啊、
是是，
所以几乎受洗那时候的印象几乎都没有、
嗯、对对对
都没有。那到了高中要毕业的时候呢，
是
啊，那时候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
嗯，
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那时候就是差一点留级嘛，
嗯哼哼、
哦，原本成绩还不错，啊，后来自己认为说大学大概考不上了，
是，
所以就几乎放弃了。
嗯哼，
那再加上心理的一种错乱，心灵不能够安静下来，来好好的读书，
是
啊，所以就想往外面去追求。所以当然就是大学联考就没考上了，
是、
啊、那没考上也很想做一些自我安排我以后的人生，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说要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主耶稣了，
是
因为我们人的一生的脚步可以说是主耶稣在掌握、
啊、
他在为我们安排、
嗯、
我们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他就会为我们安排一切，
是
那当然那时候不能体会这一点，
嗯，
那时候只想说我已经长大了、
嗯、
那我应该我可以自己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嗯、
包括我自己的信仰生活，
是
我可以独立的来追求、
嗯、哼哼哼，
我不需要再好像过去那样的师长的那种呵护啦，家人的这种关怀呢、
嗯、
好像把我当成说我好像还没长大、
嗯、
事实上那时候自己还是很软弱的，
是
自己还是很幼稚的、
嗯、
但是自己都没有察觉，只想到说我就是已经可以独立了，我没有问题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的生活，所以那时候妈妈是建议我留在南部准备重考，
是
但是我就是一意孤行啊，哈，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嗯、
啊，我就是要到台北来、
嗯、
啊，其实那时候也想说哎到台北来看看啊，因为花花世界嘛，哈，有这个机会，总是想说，到外面见见这个
世面，
对世面，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同学都在邀约嘛，
是，
同学就说要补习到台北去比较好，
嗯、哦，
而且那些地方的老师都是建中的啦，什么北一女的啦，
哈、哦嗯，
他们的这个教学啊内容啊一定会比较丰富、
啊，
所以就这样上去了，
嗯哼，
那到台北来可以说是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嗯，
因为这一年当中我几乎把主耶稣通通抛弃掉了，因为我课业压力一方面也是很重、
嗯、
那二方面自己也觉得说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把这些以前觉得对我是束缚的东西呢几乎通通抛弃了，
是
因为父母也不在身边啊、
嗯、
啊，那就是偶尔打个电话啊，然后去回去报报平安这样子而已。那到底有没有去聚会啦，或者是你平常生活有没有在读圣经啦，有没有在做灵修啦、嗯、等等这些啊几乎都已经没有在做了。
是。
啊，刚开始还会去教会聚会啊，去守安息日，但是到后来干脆就不去了。 然后就是跟着同学到处逛啊，到处玩啊，一有假日或者是课业比较松的时候呢，就会到台北附近啊地区啊去闲逛啊，西门町啊，电影院啊，甚至很多同学都想找异性啊齁，去交交女朋友这样子齁，那我也跟人家去参与，所以觉得那时候实在是蛮黑暗的一段时间啊。
是。
那时候也正流行那种所谓的电动玩具啊。
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住永和嘛。那永和的中正桥下就是有那个公车站牌，就是有很多的电动玩具店。那时候我记得我每天下课只要一下车，我就会到玩具店里面去呢去玩。那时候就是流行那种小蜜蜂啊，那5块钱就可以，你如果技术好一点的，5块钱就可以玩很久。
是，
那种声色啦，那种刺激啦，可以说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种
吸引
。你可以把你心中的那种苦闷呢，借着电动玩具呢，把它排解出来。
是，
那当然，这种环境基本上，也是充满一些罪恶啦，充满一些不正当的一种行为在里面，所以对他来讲又吸引这么大，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把一些所谓的道德生活啦，道德观念这些啊，会把它抛弃掉，很容易的就是这样走上迷途啦。所以那时候你看又没有去聚会，又没有在读圣经，然后又是投入这一种声光的这种场所，然后又是远离家门，远离主耶稣的爱啊，等等，好像几乎没有人在关心我了，我那时候是这么认为。那事实上家人还是不断的在为我祷告啊，还是不断的在关心我，只是我体会不到。那就好像一只迷失小羊一样，慢慢的要离开原来跟他这个伙伴在一起的有主耶稣的爱的这个原地，慢慢的要离开，想要脱离这个原地，然后自己到外面呢去自己创造自己的世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是一个迷失小羊，慢慢的这样子快要迷失掉了。
是，
那感谢主的带领，他一直都没有忘记我，他一直在观察我，我想他应该是在这样子在看我，然后呢保守我没有走上这种犯罪的路了哈，还是保守我，这实在是很感谢主了。主的爱就是在这边显明，所以他也安排我考上了北部的东吴大学。那主耶稣为什么把我安排到北部的这个东吴大学呢？我觉得这也是有他美好的旨意。
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来听听赵大哥考上大学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的神学生赵四海弟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我们刚刚听赵大哥哈，从小一直到考大学之前，虽然从小就是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对神的体验一直没有这么深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赵大哥上大学之后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生活。
好的，那考上大学对一个男生来讲，当然就是首先要面对就是要先受军训嘛，
是，
那就是到成功岭。那成功岭的生活当然就是多彩多姿啦，也蛮能够值得回味的，因为毕竟那是男生转为男人的一个必经的阶段齁。
是。
所以成功岭的一个训练下来之后就是要开学了。
嗯哼。
那开学的时候呢，因为从南部上去嘛，那学校的宿舍也不够，所以变成说自己要在外面找房子。那居住的环境对一个从外地来的一个学生来讲是蛮重要的。
嗯哼。
因为环境嘛总是会影响一个人，尤其台北那个地方又是花花世界，但是对我当时候的一种心境来讲，我觉得说这实在是个太好的机会了。
是
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总是会讲说大学是有你玩四年嘛，那时候心里就是准备说好好的玩它四年。
是
因为好不容易经过这种大学联考这种很激烈的这种竞争然后能够考上大学，对那时候来讲还是蛮能够所谓的光宗耀祖，
是
光耀门楣的这种样子。因为我从我父亲的一种满意的那种神情可以看出来，因为他跟我讲说你好好去读啊，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读大学的。
是
因为在将近20年前啊，那时候还是有这种观念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是已经立了一个大功了、所以再来玩四年啊，这个是绝对是值得的而且是当之无愧的。
对，
总是会那时候是这种想法，
是，
所以就这样上去了好像蛮风光的。所以一上去当然面临这种住的问题，当然也是自己要张罗了。那还好就是能够那时候真耶稣教会东元教会的一个一户我们的信徒，他刚好也是有租一个房子在和平西路那个地方。
是
那和平西路那个地方，当然那时候是蛮旧的一个房子。那他就说：“那你就先腾一个房间给我住。”那是木造的一个二楼的一种建筑物，所以蛮能够体会那一种古代的好像日剧时代了古代那种房子的。
是
好像是有一个庭院然后几棵树那又是在台北的一个巷子，大马路一个巷子里面。那后来才知道说。我曾经跟这个后来在民国大概72年的时候，有一个银行大盗那叫做李思科，那时候是蛮有名的，蛮轰动的，因为这个抢案可以说是蛮轰动当时的一个社会。
是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当初曾经跟他住在隔壁。
是
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我已经搬离开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已经大二了。那搬离开地方，我后来看报纸才知道说，原来他的住址呢跟我是离得蛮接近的，应该是隔壁，要不然就是差个几间而已。
是
这是一个插曲啦齁。那当时候的一种生活就是先安排好了，然后再来心里头就是开始这样想了齁。就是说反正我到这个地方来大概也可以好好的来玩，然后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安排了。所以我心里头也想说，因为以前就听到有团契这个名词就是说教会学校里面呢都有教会的团契。那我也打听了说我们东武也有团契。但是我心里这样想我如果去团契，那我不是又要跳入那个束缚里面了吗？总是觉得不太能够自由自在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头就这样想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来找我，我就是不去团契，我也不去教会然后我就是会自己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是
就是这样子的，要想要来过。但是主耶稣的爱真的是很奇妙，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隔天我下课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团契的学长在门口等着我了他也知道是我，他一开始就认得我了，他就叫我的名字，然后就先介绍说他是团契的学长 然后呢，他想要啊，这个了解一下我是不是有需要可以帮忙的地方，啊，我是不是有需要啊他协助的地方，就是来对我关心呐、啊。所以那时候心里头就觉得说奇怪，我昨天才有这种想法而已，为什么今天学长就出现在我这个门口，然后又这样的一个关心我啊，带我去吃饭，然后我又带他去我住的地方，他看到说你这个环境不好，
是，
然后就叫我搬去跟他住，啊，因为那时候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说是免费的一个房子的，
是
因为他父亲的朋友出国，那房子呢、uh-huh. 需要有人照料， uh-huh. 然后就去那边住这样子。Uh-huh. 那我那时候也只是觉得说啊，既然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我就先搬过去跟他住哦，然后再看情况，因为我也看到这个观察学长的一种反应，他觉得这个学长还蛮能够蛮好相处的、uh-huh. 啊，所以就这样搬过去啦啊、uh-huh. 那。又能够住免费的这个房子，那就这样子，他带我去那时候的这个教会啊，就是在重庆北路的大同教会啊，然后还有团契里面啊，他就带我去聚会。那刚开始我实在是不太甘愿、啊，就是说心里头总觉得说啊，蛮倒霉的，一下子就这样，这个被找到了哈、啊，这个学长的这个讯息也是来得蛮快的哈、啊，这样子。那当然既然来了我也不是很排斥啊，就是觉得说啊反正就把它当成一个社团嘛，
是哦，
那也是同学嘛，年轻人在一起、嗯、哦，那免不了也是吃吃喝喝嘛、啊、玩一玩，那这样啊、哦、就把它当成一种社团来参加这样子，
是，
所以那时候就有这种心态。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表示说自己一种动机就不太好了，嗯、哦、就是说信仰其实动机非常的重要，嗯，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你所敬拜的这一位主耶稣啊？你是不是真的打从心里头要承认他是你的主，你也相信他真的能够带你的一生，你的生命、嗯、他也能够拯救你的灵魂，
是
在你结束人生的时候呢，你的灵魂能够到天国去，
是
等等这些比较啊深入的这些所谓信仰人必须要面对的这些问题呢，根本没有去想，只是觉得说啊，反正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玩的地方，
是，
所以自然的去团契也是不会很用心啊，啊，只要一谈到圣经的道理，大概就是啊这样子呆呆嫩嫩的啊，然后别人讲什么我们就是听啊。但是一讲到说要玩啊，要吃的、啊、要喝的、啊、哇这个
精神就来了
、哦、就是这样子的、哦、然后还主动说好这个什么活动我来安排这样子、哦、那到教会刚开始因为教会人比较多嘛，
是、
哦、自己又是外地来的，所以总是也不会主动去跟人家打招呼、嗯哦、然后当然那时候教会的一些长辈呢、嗯、啊也会蛮关心我们的，
是，
但是呢我那时候为了逃避别人的关怀啊，总是在聚会结束的祷告的时候还没有结束啊，我就赶快溜掉了、嗯、啊，所以常常啊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要找我的时候，诶，他们就说诶，刚刚还看到他在聚会啊，怎么祷告完就不见人了、嗯、啊，其实我就都是先溜掉了、嗯、啊，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几个月，后来慢慢的主耶稣就是借着团契弟兄姐妹的这种关心啊，让我慢慢的能够体会到，诶，原来这里也有爱、嗯、这里不是只有吃吃喝喝，
是啊，
这里的社团呢跟外面的社团呢不一样，这个团契跟外面的社团不一样，
是，
这里面有爱、嗯、而且这种爱是不是利益的爱，
是、哦、
是没有其他的那种杂质的爱、嗯哦、是真的基于主耶稣爱的激励而彼此相爱，就像圣经所写的、哦、为什么我们会懂得彼此相爱、嗯、是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
是
主耶稣他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呢、嗯、他就为我们来牺牲了，
是
他的爱就这样的显明出来了、嗯、所以那个时候慢慢可以稍微体会到，再加上每年的寒假都有大专班的学生联恩会嘛、嗯、那就是一种属灵的充电啦、啊嗯、所以我也不排斥啦，我就去参加了、嗯、那教会也慢慢安排我一些工作、哦、教会的圣工，好比说当宗教教育的教员啦、啊嗯哦、当台上的领师翻译的这些工作啦、嗯、慢慢的可以从侍奉当中呢可以开始体会到，其实主耶稣的爱并不是狭窄的爱，嗯哼哼，他的爱是一种普世性的爱，
是
针对每一个人的。就像保罗他的体会，保罗他是一个原来他也是逼迫基督徒的，
是、哦、
他自认为他这样子做是为神的这个宗教呢在热心的、
嗯、
但是后来主耶稣亲自拣选他，让他能够感受到原来他所逼迫的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
是，
所以因为主耶稣的爱的拣选，让他能够完全的这样子醒悟过来、
嗯、
然后完全改变他的人生、
嗯哦、
要不然像保罗这样是一个知识分子、哦、他在当时候的一种希腊的一种社会里面呢，他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
是，
而且是蛮有名的一个学者、
嗯、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够完全的对他的人生做了180度的改变呢？主要是因为主耶稣的爱、
嗯、
那主耶稣的爱有时候是一下子让我们能够完全醒悟，
是，
但是有时候他也是慢慢的来引导我们，
是，
所以我想主耶稣在我身上的这个爱大概就是属于
后者
、嗯、对，就是那一种慢慢引导我，让我慢慢去体会到原来主耶稣的爱也是在我身上，
是、
我以前的那种观念呢其实是自己的一种误解、
嗯、
所以我慢慢可以体会到是因为团契里面弟兄姐妹的爱，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爱、
嗯、
主耶稣借着他们的爱把我这样子慢慢的把我拉回来、
嗯，
所以后来在大专班学生联会当然也是免不了要求圣灵啦、啊、那时候求圣灵，那时候没有圣灵的人就比较少了，因为慢慢都长大了嘛，
是，
那很多人以前跟我一样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场的这些伙伴啊，一个慢慢的都已经得到圣灵了，所以你会发觉说哎呀，这个每次到前面祷告的这个人呢越来越少了、哦、因为有圣灵的人呢就是在后面祷告，然后帮助这些没有圣灵的人祷告，没有圣灵的人就是到前面去谦卑的接受传道人的一种按手，然后呢很热切的很迫切的向主耶稣祈求圣灵。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挫折啦，因为我大学四年每年都有参加、哦、学生联会，但是还是都没有得到。不过在有一次的就是在我记得很清楚、哦、就是在民国72年的在台南的南门教会的一次的学生联会当中那时候有查经课，
是，
那时候我们查的是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后书，
嗯哼，
那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的第5节、
嗯、
这边保罗他写了一句话、
嗯、
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没有信心、
嗯、
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嗯、
那这句话对我当时候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造就，
是，
而且是可以说是恍然大悟、
嗯、
原来主耶稣的爱是主动的，他永远都在等着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可弃绝的，
是，
主耶稣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
嗯、
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到他身边来享受来体会他的爱，
是，
他的爱原来就是要给我们全人类的、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呢、
嗯、
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常常都是被动的，
是，
我们停留在一种知识上的或者是一种讯息上的，好比说福音传给你的，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消息而已、哦、说说听听，你不会去很认真的很深入的再付出你的行动啊，到教会或是到团契来体会到底主耶稣的爱是什么样，那这就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起步啊，也是一种自我的省察，所以我那时候对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自己常常没有在做信仰的一个省察，难怪我会这样子常常处在一种失望啊伤心啊自哀自怜的一种环境里面，
是，
这是一种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肯开放自己，不肯打开你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来到你的心里，所以我看到这个经节之后呢，感谢主啊，我的信心就大增了、
嗯
哦、我就比较不会常常有那种失望的感觉，
是、
哦、常常也不会觉得自己很挫折、
嗯、
自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呢，在主耶稣的这个国度里面呢，好像是无份的，以前的那种误解呢，那种不好的观念呢、
嗯、
这个时候呢几乎都可以调整过来的，
是是是、哎、慢慢转变、就是、
慢慢转变过来的、
嗯
哦、这是当然是主耶稣爱的一种激励、哦、然后让我能够 醒悟过来、那再借着团契教会弟兄姐妹的这种爱，那我慢慢体会到原来主耶稣也是爱我的、主耶稣没有把我忘记、主耶稣的爱呢是给每一个人的。刚刚提到那个传道人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是爱我的，他为我舍命。他不是说主为我们舍命，他是说主为我舍命，就是把自己呢提升到原来他个人就是跟主耶稣一种直接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主耶稣直接的关系，
是
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直接的，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把自己呢自觉于主耶稣的爱，主耶稣他等着我们敞开心门去迎接他。雅各书那边也写，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要不要让神来亲近我们呢？这个主权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敞开心门迎接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呢？这个主权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而不是在主耶稣的手里。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慢慢这样子体会过来。
是，
所以在大学四年当中，可以说是信仰的一种醒悟，可以说是主耶稣把我这个迷失的小羊呢，慢慢又把它带回到这个爱的这个羊圈里面了。那大学毕业面临的就是一种服兵役的问题了。
是。
那我那时候心里头就觉得蛮担心的，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的信仰还不是很坚强，
是
啊，那时候又没有还没得到圣灵，自己也蛮担心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找回到的这个信仰，是不是会在当兵阶段呢会失落掉？
是，
我在当兵的时候会不会啊因为环境的这种压力，因为环境的引诱，让我又迷失了，我真的是蛮怕的了。那主耶稣的爱是不离开我们的，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向他祷告，他也看我的内心，他知道我的需要，其实他也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了。他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就成全我，因为我向主耶稣祷告，希望我分发的部队啊不要离教会太远。我并没有祷告说让我啊能够在台湾本岛啊，最好是在家里附近啊，不要离家太远
哦，
那个又能够常常放假，然后又单位又轻松哈，这个所谓的我们常常讲事少啊钱多离家近，对，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理想了哈。但是我只求主耶稣一件事情，因为我完全就是为了我信仰着想啊，因为肉体的一种操练。好，或者这种孤单都是一下子就过去了，
是，
所以这个不值得怕，怕的是我们远离神，我们一旦远离神啊，我们遇到很多危险了，我们得不到神的一个帮助，没有神的慈绳爱索帮我们牵引住，我们很快的又会迷失了。所以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啊，感谢主啊，我当兵的时候抽签嘛，要是下部队的一个抽签，那抽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号码嘛，好比说9001啦9002啦，这个就是一个部队的番号。那抽出来的时候呢，我班长就来了，他说啊恭喜你，你是金马奖，你是到金门的。那我说我就觉得心里头真的蛮难过的，因为班长又讲了那么很有把握，那我想说班长讲的大概不会错，因为他当兵了很久了。所以他一看就是这样讲，然后我就心里头就蛮有一点失望啊，那也一点伤心啊，就是觉得说哎呀好像主耶稣怎么这次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呢，啊心里头又开始有一点要灰心的那种感觉。但是感谢主的就是在到了分发部队那一天齁，我们是到车站去等带队官来带队。那么当带队官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他说我们是不是要到高雄啊去等船，他说等什么船啊，我们说那不是要到金门去吗？
是
啊，那带队官就说没有啦，我们的部队三个月以前就移防回台湾了。
哇、
因为那个时候有移防的这种措施齁、
是，
所以 那时候真的是蛮意外的，而且蛮高兴的，就说蛮惊喜的，就说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哦，
才三个月以前部队回台湾，然后又在台南，就是离我家蛮近的，坐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是，
所以我真的是蛮感谢主，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跟她讲这个好消息。那可以想见，很多人在为我祷告。
是，
那主耶稣也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这样子愿意的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来担忧来设想，
是
主耶稣一定会成全我们。所以他就把我安排一个离家蛮接近的，那当然离教会也很近啊。所以主耶稣所成全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原本只是想啊，主耶稣啊，你让我离教会不要太远，但是主耶稣竟然啊让我也离家蛮近的，所以让我几乎每个假日都能够很快就回到家里去，
是
这样子，实在是很轻松很如意。那当然在当兵也是免不了有一些考验啊，好比说啊，我记得那时候是当兵都要站卫兵嘛，那时候我是派到大门去啊，这营区的大门就站卫兵，当兵的人都知道哈，就是军中啊总是要一些保防的措施嘛，
哦，
一些保密防谍啦哈，那都有一个所谓的保防教育月。那我记得那时候保防教育月那一个月的时候呢，因为都有一些所谓的操演，好比说啊，上级单位他就会派人来渗透，
是，
哦，就假装是你这个营区的长官，或者是你的上司，然后要到你的营区来督导什么样的业务，然后呢就借机会啊渗透进来。那这个大门的就是一种把关的一个措施啊，
是，
哦，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对于你这个营区的安全啊，可以说是大门卫兵是第一个把关的一个地方。那有一个星期天哈，那一天大家心情都比较轻松嘛，
是，
因为放假日嘛。那当然我们是留守了，我就排卫兵，就站卫兵。那站卫兵啊，那时候就是大家心情比较轻松，所以就很容易的就被一个长官渗透成功了。
是
啊。那个长官他渗透进去以后，他直接就到啊营长室，然后就说这个。你们大门卫兵实在太差劲了，这么快都根本都没有做那种身份的辩证就让他进去了。哇，那时候留守的是副营长，他就马上就冲出来就在那边骂了，那我们就糟了，我们就知道是事情闹大了，因为那个是啊军部的一个长官来渗透成功，那怎么办？那时候当班的我们就是有三个人啊在站哨嘛，那这三个阿兵哥就是全部要关紧闭
哦。
哇，这个副营长又是骂得这么严重啊，我们那几天心情都很不好。
是，
那我其实心里就在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嗯哼，
啊，因为关紧闭实在是很不好受啊。
是，
那我心里头就开始向主耶稣祷告。
嗯
我晚上要睡觉也祷告，站卫兵也祷告，心里头总是为这个事情在祷告。
是，
然后也写信叫团契的学弟妹啊帮我祷告。
是，
因为觉得这个事情是蛮严重，当兵然后被，而且我们那时候的一种紧闭室是不轻松哈，就是蛮严苛的哈。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祷告啦，求主耶稣啊能够带领我紧闭室的这段日子。
是。
然后我自己也在反省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一向都是蛮谨慎的。
是，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嗯，
后来我就想到一点，因为那一天我们失去了谨慎的心啊，圣经叫我们要警醒祷告。
是
啊，我们要防备那属灵的魔鬼的一种诱惑。
嗯，
所以我记得那一天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的营区刚好就是面临那个菜市场，
是
不远的地方就是菜市场，那有很多人在那边买菜啊，很多那种啊年轻的小姐也会在那边走来走去，所以我们阿兵哥嘛，总是会借机会跟那些小姐啊聊聊天。啊，事实上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你又是在站卫兵。
是，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好像也有加入跟他们这样子一起，好像对那些小姐有调侃啊或怎么样的，啊，这种举动啊，那主耶稣当然不喜悦我们这样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啊，我们的一举一动呢我们都要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问题出在这边啊，所以我就开始祷告跟主耶稣忏悔，我说求主耶稣赦免我，因为实在是失去了谨慎的心。 所以就这样祷告了。过了几天，也是轮到我站哨，结果又有一个长官来渗透。那时候带班的那个班长已经让他进去了。
是。
那让他进去之后呢，我就突然心里头有一个感动。我心里头觉得怪怪的，蛮奇怪的。这个长官好像是来渗透的，心里头有这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种感觉啦。就是很难形容，就是说一种直觉，直觉这一个人是有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股力量就催逼我，然后拿着枪我就冲进去了。那时候他已经快走到营长室了，我就去把他拦下来。那是一个少校军阶的一个长官，我就说报告长官，这个可能不能让你到营长室去，那是不是请你会客室坐一下。然后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到现在才认出来哦。然后我就把他请到这个会客室。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抓到了这个渗透的人、因为没有让他渗透成功。结果很感谢主，就是说我抓到了，结果我隔天就放了荣誉假。就是说这实在是主耶稣的恩典哦，那感动我哦，能够赶紧的去做这种举动啊、虽然说好像会得罪长官，但是至少我已经完成我的责任了。
是
啊，所以之前的那个关紧闭的那个处罚也没了、就是说不用处罚，然后我又可以放荣誉假。
是、
这实在是主耶稣的恩典、他听了我的祷告，而且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那当然自己的举动这个行为上的一个不好，这个我们也是要改进、
是，
就是我们从主耶稣那边所得到的一个道理。
是，我们今天很高兴刚刚听赵大哥从他小时候对神的体验不是这么深刻，一直到大学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那直到在当兵的过程里带领他跟陪伴他、那赵大哥的见证实在非常精彩。我们今天先为大家采访到这里，那下礼拜我们仍然请到赵大哥继续为大家说说他的生命的见证。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五章。本章箴言经文共有23节，我们根据内容把它定一个主题，叫做智慧引导人当尊重婚姻。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定要审判。本章整个主题都是在劝诫世人，一方面要严禁淫乱外遇的事件，另一方面要忠于自己的配偶。因为本章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提到认识淫妇的情况，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揭露淫妇外表的魅力和所藏的败坏，以露骨的手法来描述娼妓诱人情欲淫荡的怪态。第二段第七节到第14节提到当尊重婚姻，远离娼妓，作者不得不三番五次的来劝告儿子们要小心谨慎的掩蔽，免得陷于万劫不复的可怜境地而不能自拔。第三段提到尊重婚姻，爱情要专一，其实人生真正的喜乐是忠于自己的配偶，真正的幸福快乐只可在家中自己的忠诚伴侣的爱情上获得。作者最后再以诚恳的劝言劝诫年轻的儿子们而结束了本章。在本章第一段箴言经文的意义内容是这样子说，孩子啊，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这样你就能知所分辨，谈吐也流露出你的斜阳来。别人妻子的嘴唇也许像蜂蜜一样的甜，她的亲吻像橄榄油一样的滑润，但是欢乐以后所留给你的是悲哀，只有痛苦。她要把你带到死亡的境地，她走的路引导你向阴间，她不走生命的坦路，她的步伐步入邪恶的路径还不知道。本章讲论一个平常所避讳而且很难谈的问题，就是男欢女爱的问题。本章用最直率坦白的话语大胆地描写善恶的爱情所带来不同的结局。在箴言中，作者有接二连三地苦劝儿子们要警戒逃避淫荡的妇女和宫娼，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追溯查考作者的时代背景。当时淫荡之风颇为炽盛，如同现今的世代，因而造成社会家庭伦理道德莫大的乱序。以色列选民周围的民族不但是邪神的敬拜者，而且他们的迷信方式是花样百出，使人咋舌。其中之一便是以卖淫来作为对自己神明的崇拜。在各地较大的神庙当中，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妇女假宗教敬神的名义而实行卖淫的勾当。这些女人是当时著名的妙计，这种淫乱恶习竟然传到以色列软弱的选民当中，似乎卖淫一通奸就成为当时的时尚流行，不觉得羞耻，使智慧者惊慌失色，不得不力竭声嘶地疾呼以劝诫了。神透过摩西而传律法，在出埃及记20章14节还有申命记22章的22节上均清楚地规定了不准通奸淫乱，若干犯者要受死刑。而历代先知们也曾感动满怀神祭血的心， 义正言辞的在历代中加以指证宣判。在本段中，作者连续用了两个相似的动词，要注意，要侧耳倾听，表示作者所要说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必须要留意注意，牢记在心，以免受到淫妇的诱惑。为达到这个目的，避免这个无法挽回的危险代价，唯一的方法只有听从智慧者的教导，因为智慧的训诲使人辨别是非，选择当行的道路。淫乱的毒害犹如苦艾，犹如剑锋，能使人致命的创伤。神是人有圣洁、合理、高贵、理性的情感，能创造新的生命。但是如果人妄用这种情感，会使家庭破裂，缩短人的性命，淫乱的结局就是步入死亡，导向阴间的道路。本章第二段真言经节意义内容又这样说：孩子啊，留心听我的话，不可违背，要远远地避开淫妇，千万不要走向他们的家门，免得你耗尽精力，断送青春，导致财富财产落在人家的口袋里头，劳碌成果也全积聚到别人的家眼中，在你精力耗尽，形骸消瘦，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你就只能突然仰天长叹说：唉，我从前何等厌恶教训，轻视责备啊，我不听师长的教导，不理会朋友的规劝，现在我身败名裂，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由本章这一段意义内容就可以知道，逃避淫乱之罪的最好方法就是牢记智慧者的训诲，好好受教，不要忘记，不要接近不良场所，免受诱惑。智慧者对淫乱的祸害描绘似乎还是觉得不够，于是又峰回路转，再度将淫乱可怕得不偿失的恶果陈列出来，使读这书的世人皆有所警惕，以敬畏真神，因为神是圣洁祭血的神。从本章真言所陈述的，我们可以看到，智慧者规劝人，要人不要陷于色情淫荡的罪恶。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就有更明确的真理教导，使人更明白婚姻与天国信仰重大而且密切的关系。他说，我们的身体也绝对不是用来行淫的，而是用来侍奉主，遵行他的旨意，而主耶稣的灵也要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现在神不但要使主基督复活了，将来也会用他的大能使我们内心的圣灵在我们肉体当中灵化复活。保罗这样说，这样我们还不明白吗？我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人怎能将基督的肢体与娼妓身体相连结呢？绝对不可以。我们不知道吗？与娼妓苟合的就是和他连成一体了，因为在神看来是两人结合成为一体。然而我们若与基督联合，就是与主耶稣联合成为一个灵。保罗又说，我们务要远离淫乱的行为，人犯各样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犯的，唯独淫乱这个罪是直接得罪自己的身体。我们不知道吗？这身体就是神的殿宇，他所赐的圣灵就是住在这个殿宇里头。因为我们不再拥有自己的身体，身体的主控权已经属于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得的。我们是神用宝血的高价买回来，所以我们要用整个身体来表彰他的荣耀。本章第三段真言经文一又说：孩子啊，你当喝自己池中的水，饮用自己井里的活水，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泉源外流呢？倾泻到街上去呢？ 不可与别的妻子交往，你要使家庭蒙福，就要忠于你们的法妻，她高贵可爱，宛如美露，愿她的温柔怀抱你，使你心满意足，愿她的爱使你欢心。孩子啊，为什么要迷恋娼妓呢？为什么要沉迷于荡妇的怀抱当中呢？主经常鉴察人的行径，不断地审查人的道路，恶人当行不义时，必定坐法自毙，罪恶的绳索要把他牢牢地套住捆绑。藐视管教的人是自寻死路，遗忘自大的人必定灭亡。从本段中，作者以简单易解的词句刻画入微，生动逼真地描写了夫妇之间的情感、恩爱、乐趣。他的目的是在于劝诫青年人如何预备智慧的心，还有有家室的人要如何忠于自己的家室。他劝人安分守己，专心于家业，逃避淫荡的败坏行为，用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人应当将全部的爱情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就是他青年唯一所拣选心爱的伴侣。只要人内心存敬畏神的心，爱情专一，全神贯注，那么外在的勾引和情欲的危险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爱情专一的人才能够尊重婚姻，敬畏真神。本章中作者也没有鄙视女性的意思，相反的，他处处对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和重视。作者重复劝告归劝青年，千万不要放弃自己所爱的法妻，而去恋爱一个娼妇。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箴言第五章，细细的品尝，必得警惕，以敬畏真神，在这个末世中保守自己，尊重婚姻，得享救恩。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箴言，使我们知道圣洁的婚姻是生命平安，越矩丑陋的婚姻是阴间死亡。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从高天鉴察我们所有世上的人所行的一切行为，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颇正我们的意念，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愿将一生摆在你的面前，好顺服你的真理，臣服你的带领，走在救恩的道路上。哈利路亚，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想的想